好，各位同学，请看到我们止观讲记，我们后两门是回心、唯心回转善成门哈，以及呢我们的脱世贤法生成门。那唯心回转善成门，它里面有提到说，你不得定说二十一行哈，生死涅槃不出于心，所以不得定说性是净，给予不净。这个部分也就是后来呀。现在很多人都讲说天台啊，说是性善或性恶嘛，说它里面有这样的说法。事实上，不是这个，不要这，不是这样子讲。因为如果你说性善，你就有定；你说性恶，你也有定。天台智者大师的立场跟这个唯心回转善成门事实上是一致的。性无所谓的善恶，性无所谓的善恶，但你若性有所谓的善恶，你不出于有漏嘛？你不出于有漏啊，哎，不出于有漏。那因为众生呢，我们凡夫都是思维蠢动，都是用有漏的心在看这一些嘛，所以我们就难免落于此。所以这唯心回转善成门的意思是说，你呢一切都是由心成，可是这个心成又无所成，那你该怎么样成就？必须就是维持一个清净心，可是这个清净心又无所谓的净与不净，重点在这。也就像很多人说，他要修空，而后放舍一切，而他的放舍一切，变成是认为这个空有所谓的一个什么叫做空的标准，比方说是放下啊，然后都不要管啊，没有感觉啊，那就变成是错误的悟谬空嘛，哈。那所谓的空，事实上是反而更开阔的一个心胸，而且敏锐度更高，因为你的开放度更高，因为你没有所谓的定值嘛，所以你可以对于所谓的亲人、怨人、恼人都可以接受，而且当中都以法导之嘛，这才是真正的空啊。所以就是在提的重点是在这个，就是你就是以心，你的心事实上可以回转掉周围的一切虚妄，但是你也可以回转成一切都是错的。都是由我们的心。那如果你可以掌握得好，一切都很容易就可以成就了。所以可以成就一切如来事业、如来家业。这部分就很单纯，讲的只是这一点。可是问题，这一个心怎么 hold 得住？怎么样能够在这当中回转出来？是不是就很像六妙门讲的旋转门，也是嘛？然后也很像它里面讲的圆观，圆观六妙门。最后怎么样同在一起？好，再来181页，181页这一个七处九会的表格，我印象中大部分同学都有了。那没有的人呢，我有给杜先生那边有40华严、60华严、80华严的七处九会，还有他的整理表格。如果没有的话，再请班长给大家。好，自己要去找班长哈，不是班长去问你哈。因为大部分是有，少的人没有的是少数，自己要去问。好，第二个呢，这一个地方180页的上面这个回答呢，重点是放在说，我们说如众生会认为说这个东西呀、啊，就是这障碍它存在了，因此我的心被它触恼了，所以说我们就会认为说我为什么会生气，是因为它。然后你为什么会高兴？是因为这个事情太好太顺利，会忘记了说，事实上是心在生气，心在贪婪，心在不满意。那我们希望做的就是说，这一切你能够回心。第一个事情，你要先从这样子心对外境，跟着外境跑，回到是心。第二件事情就是，当你有这样的承担之后，你会开发出来。所以，我们原来前面他的回答说，你如果随虚妄心转，你会随外物而后有所谓的有跟无嘛？那这个物有得与失去与不去，你都会随它转。那这是前面的一般讲的状况，好，一般人的状况。那我们希望做到的是什么？从第三行开始，希望呢我们能够呢不动，所以说就希望我们能够像不动就是什么？你像定水珠，体应十方，你像如意珠。那你唯有不动，你才能够体应十方。因为你一旦动，你会奔奔波波，你如何体应十方，知十方众生机感如何呢？所以说，所谓的不动，不是佛 他都一尊在那个地方，我们脑袋想的不动就是毛细孔都不会移动啊，连我这样子晃一下都不会嘛，哈，他的不动是指他完全不会随着外界的顺逆有无而动了他的心波。那佛还有所谓的心波嘛，也没这种问题。那因为他是清明的清，因此一切的云影线就可以在其中，他才能够激应十方众生，这样理解了哈。所以这个后面讲第四行的中间偏右边，缘起自在力然，为什么它可以这样？是因为机感，就是众生有众生的机熟，佛以应应它，而且机感相应，这就是缘起。众生机未熟，佛不会应它。所以我们今天说佛菩萨都不帮我，那不要怪佛菩萨，要怪自己机未熟，佛菩萨不应。所以这都是缘起，为什么会不应，为什么会应 ？OK， 这样 OK 了哈，这一段。好，那再来是脱世贤法生解门。脱世贤法生解门呢，他所要谈的就是经章在讲的金色世界的事情啊，然后显实于起于实际的法床盖啊，这些是属于形体。他就说，那我在做这一些当中，这一切如果在大圣当中，我们会需要有世修来显这个法，那不同的世修会显出不同的法，所以我们就会说所谓的有分各种类别。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希望是通中的说法的话，我们希望谈的就是第九行到第十二行的是你在当中你看到他所行的因事的时候，你也应该看到他所成的果。所以说每一尊佛当他发愿的时候，你也应该你看到他的愿，你就应该知道他的行，而后知道他的果。所以说你在这个事是他的因，因行是事，你应该就可以看到他所显的最后的。这个我们一般来讲是做不到啦。那佛他们为什么做得到？因为他第九行，你们告诉这是约自说，我们的字没有如如来啊。那他这个生解门，这个解是以谁的解为探讨？以佛的解为探讨，所以这个字就必须是佛的字，他所见的境，这个法就是跟他的字是等的，境字是相即的，也就是摩诃止观讲的境字，境字果。还有一个什么净自眼净果，这四个是相融为一的，是这样子合起来的。那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它是有先后有能有所，是因为我们的字不到此，这是因为字差别的关系。好，到这边结束。那各位可以方便的话，请你看一下一四二页，一十二页上面这边左边是十门，右边是十会，那每一门都会具有十会，这样子 OK 哈。好，然后呢每一门各有取所约，就是他从哪个角度为主来探讨这十件事情，然后这个是他的所约。方便的话请大家可以把这张表格啊，看看你用手抄一遍也可以，或者看多看个念个十遍也可以，因为这样子会比较有印象，那跟十玄门的缘会结比较深。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在讲它的时候会比较有感觉，很多东西必须你要先你的机要熟嘛。那想了解十玄门，多少要对它的文词要多累积一点缘。那我就想请大家，比方说你有空，因为还有两个星期，有空的话把这个表格啊念个十遍或抄个一遍，好不好？那抄的话记得是每一门要对所约要同时抄，比方一同时具足相应门就要写所约是同时，二是因陀罗网境界门所约是譬喻， 这个量的抄，抄完左边之后再抄右边，右边是十对，每一对请你依教义教吉义同时相应故这样抄，千万不要人就直着一直抄下来，这样抄没有感觉，你要把它配对好配来抄。好，那我们再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就是十玄门里面大家的一个概念，就是听看一下142页第五行，就这一页的下面第五行哦。他很强调一点，就是说每一法当它成立的时候，它的所有的缘就是同时在这个时候，那这个缘当中有一个东西不成立的时候，这一法不会被成立，这个名词也不会安给它，所以每一个的假名施设呢必须都是在相对应的条件下因此安这个名。所以第五行跟大家念了一段，如同一位母亲，就是妈妈被，就是母女性被称为妈妈时，这个小孩一定很确定他诞生了。小孩诞生时，此位女性已经被称为母亲。但是这个小孩如果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会称他为妈妈或母亲吗？不会，不管再怎么样，你都只会尊称他叫做准妈妈。好，所以用这个例子来说，就是以因果来论，就是在举因的时候，这个果就必定是已经成立，而且是具足，而且是相应的。所以他会说，当他这个东西是成为佛的因行，必定成佛的时候，通常一定后面会代表说他已经有佛的这个果德在里面，因此他也就是所谓的秘密因缘聚成门，也是任意法不论是隐或生灭都是同时聚成的。这个概念有了吗？所以第一行同时具足相应门跟命运显聚成门，他们都是在阐述一圣缘起，说明诸法彼此之间是同时具足以相应，所以你安此名时，这个果你安它的名，事实上它的因也必定具足，你安因的时候果也必定会成立。 OK， 这样子好吗？可以理解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先谈到这个地方，那大家要记得这一个我们现在所读的十玄门是杜顺和尚所说，智眼和尚所记述，那他是属于华严初祖的前两位，那五祖里面的前两位，那另外一个是贤首法藏大师，他也有写十玄门，他的十玄门跟这个十玄门有一点出入，所以大家以后听到十玄门的时候要先厘清你看的是哪一个，而不要有产生疑惑，它是不同的，不同的。那另外还有华严一个叫清凉玄坛，它也有谈十玄门，它又是不同的。所以说请各位要记得哦，虽然同一宗啊，而且都在前几个祖师啊，光十玄门都不同，包括另外他们的那个教官啊，都也都是不太一样的。这个部分呢你要记得一件事，不是有谁对谁错，只是因为他说法的时候他有他的时间特点。第二件事情，他们古代的这些大师啊，在传的时候不像现在大家脑袋想的他是他的剃度师父或他的徒弟，他们有时候是在别的地方剃度坐下了以后，他成为他的座下弟子，然后他来这个地方成为到了某地以后成为他的传法弟子，他不是，他是成为传他的法而不是传他的座。那他原来成的那个座就是帮他剃头那个地方的师父，也许是讲另外一套系统的经，那他会用那个地方成为这一个法师的他自己的，是不是也在他的自己因果里面，所以当他再到另外一个地方成他的法的时候一定会受前面的影响。那这只是说他从不同的角度在谈经典，所以像那个成观大师，清凉成观大师，他就比较习惯用圆觉经的角度在看华严，就不同，就会不同，不一样，就是第四组嘛，好，所以说 不一样，像这些东西，那四组跟五组就是都比较类，就比较类似，因为他们是都是用圆觉经的角度。那贤首大师他就是不太一样，他当时部派的部分读的不错，那他对于次第行的部分也读得很好，所以他在解华严的时候他就会在这个部分琢磨比较多。好，那我们就谈到这边，下课，下课。